美国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经说过，历史是叙述过去，但并不等于过去。历史学家的职责从来不是忠实的记录历史，而是根据各自的史观形成花样繁多的历史叙事，以便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啊，没过多久就会经历一次大洗牌，变得面目全非。比如说我20年前刚刚知道李克强这个人的时候，人们都说他是大刀阔斧的政绩狂人，没得感情。但现在为他塑造的形象却是无为的、无能的。李克强的团派同僚汪洋现在的公众形象是要破除人民幸福生活是党的恩赐的自由派改革先锋。但我20年前从长辈们口中得知他的时候，无一人认为他是团派干部，尤其是一些和汪洋共事过的人都说他呀没有文化，就一政治投机分子。那么汪洋真的是政治投机分子吗？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还原他的本来面目。汪洋是怎么从安徽一步登天进入中央的呢？从他的施政履历我们能分析出汪洋怎样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呢？最后我们再来说，如果汪洋真的当上了总书记或者总理啊，以他这套思想会让中国变成什么样呢？会比现在好，还是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把中国搞得更糟呢？我知道汪洋这号人物还是在2006年陈良宇被整倒的时候，上海的市委书记空缺出来之后，为了争夺这张几乎是常委直通车的车票，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篇据说是博古开来运作的出口转内销的文章，在境外我们这些关心祖国政治的小朋友们当中不断传播。文章的题目非常的直白笃定，毋庸置疑的感觉，就叫薄熙来适合出任上海市委书记。这篇文章的前半段啊，主要都是说薄熙来形象怎么好，能力怎么强，当过大连市市长，说大连那不就是东北的小上海吧。好家伙，这是哪跟哪儿啊。而且呢说薄在这个商务部的履历充分证明了此人擅长搞对外经济，刚好适合上海。后半段呢基本上都是贬损他的各路竞争对手的，比如说呼声很高的当时的那些团派大将们，说刘延东虽然他老爸就当过上海市的好像副市长，但他自己呢不会搞经济，所以说不能去上海。李元朝呢，一个江苏你都搞不明白，你还搞得了上海吗？李克强呢说他是政绩狂人太激进，上海需要稳定。至于习近平则是李克强的反面了啊，说他没有任何政绩，而且缺少薄书记的那种风流大气等等等等。这其中啊还提了一嘴子的，就是刚刚赴任另一个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当时刚过50岁生日。汪洋去这个重庆之前是朱镕基时代托孤给温家宝的国务院秘书长，我们有个同学的爸爸当时就在国务院工作，回国的时候他招待我们这些小朋友吃饭，聊起来大家都比较陌生的汪洋，他就说了一句，汪洋是政治投机分子，他去上海那还了得。这个政治投机分子就是我对汪洋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呢是没有文化。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习近平没有文化，但汪洋其实比习近平还没有文化，更准确的说呢是第一学历不高。他出生在安徽农村的一个单亲家庭，父亲早逝，妈妈呢是残疾坐轮椅，非常可怜。我们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呢汪洋是高中都没有上完，17岁就不得不去工厂里面当了工人。从现在公开的材料来看，他在20岁那年娶了宿县地区行署副专员祝建远的女儿祝玛丽，于是很多人就说了，他是当了上门女婿才青云直上的。这就像现在人说什么苗华是娶了31军老政委叶汉林的女儿才升官的一样，但能被老领导看中，我觉得是不是也从这个侧面上说明了他们当年都是青年才俊，鹤立鸡群呢？汪洋是17岁当的工人，20岁结婚之前他就是在厂里当了团书记了，结婚之后的故事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是吧？26岁当县委副书记啊，33岁就成为娃娃市长，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这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啊，属于是紧跟改革的政治风向的。或许 这就是很多人说的所谓的政治投机吧。但汪洋真的是一个投机分子吗？1989年六四之后，保守派上台了，中央的政治方向一下子改变了很多。如果是搞政治投机，那我想如果我要投机，那在这个时候理应应该收敛一点了。但作为铜陵市的市长，汪洋却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他们当地的那个《铜陵日报》上面写了一篇呼吁改革的文章，名叫《醒来吧，铜陵》。现在看来啊，他当时敢写这篇文章，就像朱镕基在上海写那个黄甫平一样，是事先串联好、安排好的。因为《人民日报》很快就呼应了安徽的汪洋，按理说他不应该知道《铜陵日报》发了什么文章吧。但是很快出了一篇《醒来吧，不仅仅是铜陵》，从此汪洋是名声大振啊。所以小平92年南巡回京，路过安徽，才特意点名要圆满完成造势任务的汪洋参加。38岁啊，就成了副省长。汪洋在安徽最主要的政绩就是异常积极的响应朱镕基的财税改革，当然这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他搞政治投机的主要罪行之一啊。朱镕基90年代初主导的那个财税改革，目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为了改变改开以来地方包干造成的中央穷、地方富的问题。那朱镕基，你这个改革是要拿地方钱充盈中央的钱袋子，可想而知在地方上阻力能有多大。所以他才会亲自挂帅去了17个省市区做地方政府和这些干部们的工作。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叫刘仲藜，他后来在接受这个《人民日报》的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各地都有抵触情绪，但是安徽是个例外。安徽的书记他还没等朱镕基去啊，自己就主动来北京汇报工作了，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副省长，就是汪洋。刘仲藜当时就问这个汪洋说，那个安徽的新财税体制执行的怎么样啊？没想到汪洋对新税制，也就是朱镕基这个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和中央地方的分税制、税收返还等等政策细节掌握的是相当透彻。刘仲藜说，汪洋当时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啊，甚至超过了很多专业的中央的财税人员。而且汪洋向领导表态说，我们安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因地制宜的做方案，力求在全国树立一个模范典型，便于中央进行推广。也正是因为当了这个模范典型，朱镕基后来才高度评价汪洋，说他是年龄不大，胆子不小。所以98年15大之后，朱镕基当了总理，马上调汪洋进京，到国务院的国家纪委，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当了副主任。汪洋当时啊才44岁，要知道现在何立峰当上这个角色的时候都已经是60岁的人了。从那一次改变仕途命运的重要升迁，我们其实也不难看出啊，汪洋这一路好像跟共青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虽然都是非常年轻的干部，但他和他在安徽的前任宣传部长刘奇宝啊，以及中央的李克强那样通过团中央系统的晋升路径是很不一样的。汪洋是从基层干上来的低学历重实践的草根干部啊，而不是说在中央或者在省里面混壮了再派去基层或者地方的典型团派路线。因此如果没有朱镕基的提拔，汪洋绝无可能一步登天去发改委当什么副主任的。当时像他那样早早进入组织部门培养序列第三梯队的干部不在少数啊，但中央的位置、北京的位置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小西书记都在地方上蹉跎岁月呢，何况是你汪洋呢？我听不少人说过，汪洋这么早的进中央、进入国务院系统，这个中国最核心的决策圈层，就是紧跟朱镕基的另一次政治投机。但后来我想想，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了一点呢？就是作为一个出身贫寒、没有红二代背景的基层干部，如果不能够敏锐地判断政治风向，在政治上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将来了吧。汪洋是别无选择，他没有一个国务院副总理的爸爸让他可以无为而治，所以他必须要政治投机，积极地响应中央，博取一切上升的机会。而且说起来容易，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被重实干能力的朱镕基认可并且得到提拔，我 我觉得至少充分说明了他的能力是超群的。全中国不也就一个汪洋吗？其实我从汪洋身上也总是能看到朱镕基的影子。朱镕基我们都很熟悉，他的经济思想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为四点。第一点是加强中央宏观调控，但他加强中央的权力目的是为给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比如说汪洋积极响应的分税制改革，目的呢是提升中央财政收入的占比，奠定中央办大事的这个能力和经济基础。看似是强化了中央的权力，其实是为了中央能够进行更多的市场化改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权威给经济松绑。比如说我们在朱镕基答记者问的那些视频里面经常看到他提的金融体制改革，强化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啊，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啊，控制通胀啊，保持增长啊等等。我始终认为朱镕基实际上是延续了陈云那种中央的政治权威需要以中央的经济权威为基础的思路，但朱镕基强化中央权威的目的是服务市场经济，陈云呢则是服务计划经济，属于是同途殊归了啊。朱镕基的第二点呢是国企改革，就不用说了，搞这个抓大放小，抓这些大型的国企，赚钱的国企，放开那些不赚钱的小国企呢，彻底解决低效国企的亏损问题，同时也推进住房、投资、粮食流通等等这五大改革。第三点呢是对外开放，加入 WTO 啊，与世界接轨。第四点呢是精简机构。这些啊其实都是划时代的改革，从最根本上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如果没有朱镕基那个快刀斩乱麻的五年，或许也就没有之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可言了。而这一切呢都是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面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提起朱镕基，称道的都是他那种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的改革形象。而他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呢，用的呢也全是和他一样一往无前死而后已的人。否则在短时间内什么都推行不开吗？很显然汪洋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汪洋后来的这些施政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他显然对朱镕基的那一套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思想照单全收了。但我觉得他甚至都不是经济啊，汪洋继承的最主要的是朱镕基时代改革的勇气和务实的作风，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内核，破釜沉舟，彻底改革，想的都是怎么破除计划经济的惯性呢？怎么破解既得利益的分配格局呢？怎么从根本上提升经济的效率呢？所以我们才看到了汪洋在广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讨论，看到了他在经济上搞的腾笼换鸟，淘汰广东的低端产能，引入中高端产业，但注意是民营经济的中高端产业啊。汪洋他说，改革就是拿着刀割自己的肉，你不能老是去割老百姓的肉啊，说这叫改革，就是要破解政府和政府官员们的既得利益格局。怎么破解呢？后来李克强也借鉴了他在广东的做法，就是下放官员的审批权利，没有权谁还给你送钱呢？这种通过放权反腐和习近平通过集权反腐显然是对立的，但和朱镕基的那种反腐思想，比如说通过精简机构改革打散既得利益群体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通过减少政府的权力，减少官老爷们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来释放民营企业，释放市场的活力。但可以在中国，在共产党现行的这种本质上还是党管经济权管经济的制度框架里面，这种做法可能能推行一时，但是总是无法长期的推行下去，因为它跟这个体制是相悖的。中国的经济现在在这种框架里面最终还是要靠腐败来推动的，除非彻底的改革。前两期节目我们分别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结合薄熙来和李克强的施政履历，解释了他们这两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治理思想。如果用最传统的政治光谱来看，从保守到进步这个光谱，薄熙来在偏绝对保守的坐标上，因为面对十八大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温家宝说要政治体制改革来保经济，薄熙来的答案却是不用政改，用国家资本主义大幅举债投资民生的方式就能解决问题。李克强和薄熙来相反， 它和温家宝是类似的，应该在中间相对进步的坐标上面，主张下放权力给市场来解决问题。我们伟大的领袖老习头呢，则在中间偏保守的坐标上，和博一样也是不放权的。但习和博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薄熙来是政治上集权之后充分调动资源搞发展，习近平则是大智慧啊，经济上我们不发展了，或者说有限发展，不让你们吃得太饱，避免走到分蛋糕的那一步。这三个人的方法我们不去说谁对谁错，我们只说他们三个方法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的发展瓶颈，想要想个办法来维护党的统治继续千秋万代。但是汪洋和这三位可又不一样了，他在这个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和薄熙来完全对立。薄如果说是偏绝对保守的，那么汪洋就是偏绝对进步的。所以我们看最终呢，选择了相对稳健的保守派习近平和相对稳健的进步派李克强，或许啊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我们把汪洋和李克强放在一起比较，李克强的市长化改革最终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即使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为了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不会得而复失。那汪洋所要求的那种改革呢，或许真的他就不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汪洋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学术训练，这种人啊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没有批判思维，且因为见识太短，知道的理论太少，导致偏听偏信，非常迷信某一种理论；要么呢就是没有条条框框，思维极其发散。汪洋啊显然属于后者。如果这样他当了总书记，中国或许真就要走上所谓的自由民主的道路了。而他在十八大之前的政治运作呢，其实也是在为这个进行铺路的。那个时候的中国政治生态和现在完全不同，党内的竞争都是公开化的，官员需要群众基础来证明自己是得民心的，才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才出现了像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汪洋的广东模式分庭抗礼。薄熙来是用新左派的司马南啊、孔庆东啊这些意见领袖，汪洋呢则是用南都系的报纸媒体，通过宣传放大政绩，形成不同的受众基础。薄书记站的是新左派和这个底层民众的民心，汪洋呢则是自由派的民心。说实话，我觉得这已经非常接近西方国家或者叫现代国家的选票政治，不同的政党啊、政客啊去做不同的赛道，通过争取不同的民众的对他的支持来形成竞争。民众呢就是这样被拉进现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来的，政治地位呢也就是这么提高的。这个其实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形。汪洋在广东当时有很多薄出位的言行啊，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破除幸福生活是党的恩赐的错误认知。这其实可以追溯到他在重庆时期了。他说请大家到二版找汪洋，规定领导干部的新闻报道原则上不能超过1000个字，媒体不要宣传是领导干了什么。这和他的继任者薄熙来到重庆之后动用媒体对自己进行过度的宣传包装，其实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汪洋之所以不让报道是领导，他说因为为百姓办事是政府官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为什么要拿来大肆宣传呢？汪洋在重庆期间还有一个全国都知道新闻事件，就是杨家坪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杨武和吴平夫妇拒绝强拆，汪洋最终以谈判协商的方式给解决了，没有让社会矛盾呢进一步激化。很难想象这对夫妇如果晚了几年，换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将是什么下场啊？恐怕会被打成黑社会，关进精神病院吧，因为他们妨碍了薄书记为几百万低收入家庭盖公租房改善民生的大计。为大我牺牲小我，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很显然啊，汪洋这种通过协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和薄熙来那种运动式的通过行政权力镇压式的方式相比，短期肯定是更慢的，肯定是更低效的。因为肉眼可见的你要跟老百姓谈嘛，而且要谈得很久嘛，但是在长期看来是否更具持续性呢？更高效呢？显然是的。我想这也就是独裁和民主制度的经典争论了， 衡量治理能力，我们是要看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呢？一切集中力量干大事的独裁专制，短期都是高效的，长期呢必然是低效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就是最好的例子。最牛钉子户的经验最终也成就了汪洋著名的乌坎经验。2011年年底，广东乌坎村民抗议土地问题升级之后，汪洋派这个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去撤出了镇压的警察，主张和村民呢进行对话协商。最后呢，根据大家的一致要求，罢免了那个腐败的村官，一人一票选出了代表他们权益的新的村委会。这个即使放在当时啊，都是石破天惊的。很多人就质疑汪洋说你到底站哪头呢？你代表的是党的利益还是人民的利益呢？怎么能纵容人民罢免党的干部呢？说这话人也很可笑啊，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党和人民是对立的两拨人啊。但汪洋说，我代表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那个村子里村支书他们家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改革的首要就是要从执政党，从政府的头上开刀。所以在当时，乌坎事件和平处理被胡温中央视为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治理社会问题的手段，对中国未来的社会治理是极具参考价值。可惜很快呢，习近平上台就没有机会再推广了。另外一点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当大家开始吹捧他政治上的改革创新时，汪洋又很冷静地意识到，所谓创新看似是表扬他，其实是批判他离经叛道的陷阱。于是他一谈到乌坎就反复强调，乌坎选举是依法落实村民自治的既有政策制度，不是任何创新，只是把过程做得更扎实一点而已。就像你们这个宪法已经保护言论自由了，我们只要去落实宪法就行了。汪洋现在最广为人知的那句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 N 次的错误认知那句话，出自2012年广东省委的十一大报告。这个说法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的里根式的小政府大社会，不仅和薄熙来是针锋相对，现在看来甚至和李克强的强政府财富再分配也是抵触的。或许是广东深厚的市场经济传统让汪洋书记变得更加激进了，政府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都让市场让民众自己去解决问题。他在广东的一切施政，包括协商的民主啊，法治的政府啊，我用两句话总结，就是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到依靠群众治天下的转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社会上汪洋摇身一变变成了泛自由派在党内的代言人，他把自由派的理念通过自己的言行付诸实践，在党内呢，他又成了激进的改革派干部们的精神领袖了。坐稳了这个赛道，吃定了这碗饭的汪洋，这才确保了自己在十八大后的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能有一席之地。或许你也可以说，这是汪洋又一次成功的政治投机。有些人可能会说，汪洋当不上总书记的，顶多也就当个总理，你不懂这个党内斗争。我友情提示一下啊，咱们这个系列节目的初衷可能根本就不是从这个官场的赛博世界小道消息的角度去满足对宫廷政治密室政治的窥探欲，而是希望通过假设去探寻李克强、薄熙来、汪洋他们这些人身上值得借鉴的治理思想，从而反思当下，理解未来。刚才说了，胡温时代政治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政治人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民心的认可，所以薄熙来和汪洋才要那么激进的去搞什么民意，把人民群众拉到政治当中来。我这个假设的基础就是，如果泛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形成相对的主流，或者能够短暂的争取到中间摇摆的阵营，那么占自由派生态位的汪洋就有可能成为民心民意的代表，从而登上最高政治领袖的职位。这个呢，也是他现实当中各种政治运作的核心逻辑。那么如果汪洋当了总书记，中国会怎么样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呢？先说政治，刚才说了啊，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对胡温时代中国发展瓶颈的解法，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党的统治千秋万代， 汪洋可不一定是为了这个目标。如果他不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么他的上位会颠覆党的统治，天下大乱吗？我认为不一定。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他标志性的乌坎经验，本质恰恰还是维护秩序的，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秩序。身为改开时代的干部，他深受中国新权威主义南北之争的那个荼毒，还是亨廷顿制度化理论的那一套。汪洋主张通过有限的社会参与渠道吸纳新兴的阶级和新兴的社会力量，他能够允许村委会选举的终极目的，不还是为了避免社会动员的失序，维持现行的秩序吗？这就充分说明汪洋并没有脱离一个政策制定者、社会治理者的理性啊，他要的不是革命，而是更好的治理。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在政治光谱上把汪洋定义成一个相对李克强而言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和李克强那种渐进的务实路线不同，汪洋可能更倾向于市场彻底松绑、私营经济优先，这在中共高层当中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生态位。但与其说他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我还是更偏向于把他的精神内核和朱镕基联系起来。朱镕基当年能提拔他，最少说明臭味相投嘛。90年代啊，其实也有很多人说朱镕基的激进会搞垮秩序，成为下一个戈尔巴乔夫的。但是事实证明，朱镕基是经济先行，强化中央权力，和戈尔巴是两个极端。那同样的道理，汪洋也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啊。他在广东的实践本质上是朱镕基改革精神的延续，以这种宏观的调控服务于微观上的经济活力的释放。如果他用这种思想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必将提前进行二次改开，更快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模式。这都是朱镕基啊、李克强他们以前在做的，汪洋做的呢只不过是更激进一点而已。前些年有一本很著名的通俗政治经济读物叫做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讲的就是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而不是像很多新兴经济体一开始嘛是大干快上，后边呢后劲不足导致衰败。其中怎么避免衰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这个国家的制度必须要有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的、榨取性的。习近平现在就是剑走偏锋了嘛，偏向后者了，天天想着做强做大，这个央企国企才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了。我从汪洋对待这个重庆的最强钉子户和乌坎事件当中的农民，我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他对保障人民物权产权的重视。这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人美心善啊，而是因为在理论上经过反复的论证得出过，给予人民政治权利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人的投资安全感才会增强，才会更积极的参与经济活动嘛，经济才会更热闹更繁荣。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当年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要给右派们平反，给他们一个跟公民一样的身份，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是为什么后来温家宝说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给这些新兴阶级应有的政治权利，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很多人说汪洋广东搞的是西方的民主，但我真的不认为给觉醒的广东农民一点政治权利，选选自己的村委会、村领导，就是学西方了吗？民主可不是西方洋大人的专利啊，中国人也配搞民主，我们不是不配得的永远要被人奴役、被人管的贱民啊。汪洋乌坎搞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增量民主，从小政府大议会，比如说乌坎的这个村代表会议是吧，制衡村委会，就是民主政治的雏形啊。如果这种模式能在所谓的低素质的农民当中都能成功践行，那推广到比乌坎农民素质要高得多的城市中产呢、大学教授呢、党内精英当中，那不更没有问题了吗？全面民主指日可待，根本不是像他们说的啊，中国人素质太差了，搞不了民主。汪洋对广东的干部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怎么才能学会游泳呢？难道是在岸上学的吗？人都是在游泳当中学会的游泳啊。” 凡事你要去做了才能学会怎么做，只有通过民主的训练才能培养出中国人更好的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和社会自治精神。即使站在保护共产党的角度，我觉得只有这么做才能增强他们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这个社会治理的层面，我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汪洋会放开言论管控的。我之所以老是强调这个言论放开啊，不是单纯觉得说话很重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最大的红利是增强信息流动，强化政府对信息的获取能力，同时促进舆论监督，还能给政府进行政策纠错。我还是举疫情的例子啊，一般政府呢，对于疫情这种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时候，都会在三种目标当中寻找平衡：公共安全、经济活动、社会稳定这三个目标。而决定这三个目标当中的平衡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层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我宁愿相信习近平一开始也是想封一段时间，然后就可以这个重启经济、重启出口的。但后来正是因为受限于共产党自身体制，才难以获得正确及时的信息，才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变态清零、封城，包括后来直角转弯、毫无准备的放开，都和习近平对信息的掌握度差息息相关。再加上他对疫情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等等这些原因，如果能够广开言路，那我想决策层最少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吧，信息就不会因为政治原因、权力原因层层减少，到了决策层那里变了味儿，从决策层传达到基层呢，又层层加码，也变了味儿。汪洋显然是更偏向市场和经济效率的嘛，在能够充分获得信息的情况下，就能进行真正的科学的研判，经济成本收益就会成为主要的考虑因素。习近平那种意识形态优先的一刀切，以及一刀切造成的供应链断裂啊，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对就业的打击、增长停滞就不会出现了，党中央的威望也不会一落千丈了。但是我必须要说，任何的改革都有两面性，如果汪洋激进的进行改革、全面松绑，的确有可能加速利益集团的反弹，甚至在转型的阵痛当中动摇执政的基础，这在一个多民族的转型当中的大国，比如说中国，就会变得极其敏感。可是平心而论，汪洋这种进步方向的戈尔巴乔夫式的风险，和习近平现在这种保守方向的希特勒式的风险，对任何国家的人民而言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啊，正是因为有了苏联这碗酒的垫底，中国才大概率不会走上戈尔巴乔夫的老路。戈尔巴乔夫的根本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在经济改革停滞的情况下，政治改革反而先行了，这甚至都是违反他们祖师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建筑的逻辑啊。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次序错了，所以有了这个苏联、东欧、拉美民粹的例子在前，中国未来改革的关键一定会着重于经济先行，政治上的渐进参与，才能风险最小化。就像蒋经国的策略一样，汪洋提供了一种党内稀缺的道路可能，但中共的改革复杂性我们都知道，远超个人色彩，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党内的共识和我们时代的条件。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没有假设，但如果我们不去假设、不去反思，历史悲剧就必然重演。从汪洋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执政党和政府应该有的姿态，如果我这么做对人民是有益的，那就不怕给人民空间、给市场试验、给社会松绑吗？汪洋的思想对习近平时代中国最大的启示在于，真正的改革一定是从这个统治者、这个党、这个政府自己头上开刀的，而不是从老百姓头上开刀的。通过有限民主和对话吸引新兴阶级进入政治，政治赋权，保护人民财产，才能形成到刺激经济再增长的良性循环，国家呢才能长治久安。如果不这么做，你老想抱着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放，那你就必须得通过强行镇压人民来维护统治了，这也是一个办法啊。但是摆在中国历代统治者面前的巨大难题始终都是， 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怎么进行可持续性的镇压呢？镇压永远是镇压不过来的呀。如果忽略社会自治，再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难逃本身动能的枯竭啊！都不要说是暴虐短命的先秦了，或许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到今天，也还制造不出来能够严密镇压那么多人的国家机器。即使制造出来了，长期维持这个机器而不损耗损害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汪洋所提供的本质上是另一种向自然规律低头的科学且可持续的治理可能，但可惜呢，早已淹没在了习时代汹涌却难以为继的政治浪潮之中。然而正因巨浪不可持续，终有退潮之时，尘封的思潮才总会重回理性的讨论。
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使每个人在努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